称颂与赞美。诗篇103篇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，后面还有一个22节，这一章全部有22节，但我们没有交通那么多，但因为前后都是称颂神，所以这九位列出来。另外一个是出埃及记34章4节到7节，因为在第6节第7节这边提到的摩西要知道神的法则的根据，就是从这里来的，所以这些经文我们全部都要一起来读。好，那我们用起印的方式，我读一节，弟兄姊妹读一节。诗篇103篇第1节，大卫的诗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
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
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
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你的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
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
耶和华实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
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
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
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
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
好，出埃及记的34章4节，摩西就找出2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清晨起来，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，手里拿着2块石板。
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。宣告耶和华的名，
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
为千万人准确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并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其到三四代。
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一天里面，让我们认识你的名，你的信实，你的慈爱，你的恩典，开我们的眼，叫我们看见这永远的爱是没有间隔的。就算是一时的怒气，也会在你爱当中将它显明。你的怒气到3世代，你的慈爱到永永远远。再次的把我们今早的交通分享放在恩主的手中，让我们的心跟着一起在一些话里面来遇见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这是大卫的诗。大卫可以说是心思很细腻的人，他也一生中有10多年的时间在旷野的熬炼，从他被撒母耳告为君王的那一刻起，他的命运就再也不一样。他的苦应该也算是相当有名的，一个人如果被人家追杀10多年，基本上应该都会精神耗弱。追杀10多年，活在那种痛苦里面，随时会丢掉生命。那对大卫来讲，他是君王，他需要有君王的磨练，他是君王，需要有一种永恒的生命来建造他。所以他对神有一个一定的认识，他对他的心说话。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对你的心说话，会不会像他一样说：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他讲了2次，实际上讲了3次，第二节又讲一次：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然后22节最后一节又讲一次：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各位，称颂不是因为你环境很顺利， 跟这个没有关系。称颂是因为你是被神所爱的，很简单的。感恩的人就是谦卑的人，称颂的人是赞美的人，感恩的人是谦卑的人。我再解释清楚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习以为常的。在 SARS 的期间，新冠的期间，有人生病了，刹那之间生命就结束了。有一个93岁的基督徒，都那么老了，很多人觉得他送进去大概出不来，然后他送进去居然还出了，然后氧气罩各种急救让他活过来，然后医疗费用也不少，到了氧气罩都要钱，大约台币9000块吧。他心中就很感叹，我在这边用的这些氧气呼吸的系统，医生以为他没有钱，在那边难过流泪，他说不是的，我活了93岁，我到今天才体会到原来空气是要钱的，原来我跟神使用了93年的空气是不用钱的，我在这里住这几天竟然给我收了9000块。他霎时突然觉得他习以为常的事情原来是那么的恩典。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因为太熟，家庭里面的也好，或个人在工作职场，或者我们习以为常的可以打开圣经读神的话，习以为常的神是爱我的，我们都是那么的自然觉得这应该是这样，但是不是的，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的，因为生命归处作为都是神做的。早上我出来的时候，我想说今天雨一直都阴晴不定，突然暴雨，突然没雨，我就抓准了时间，是没雨的时间赶快出来，机车一起出来的前一秒就啪下大雨。我就想说神明真是爱我，我真的没有埋怨，我只是赶快把机车骑到旁边，然后赶快穿好雨衣，戴好帽子，然后穿好之后雨突然之间变小了，我就觉得神啊你真是幽默。然后就穿着就骑到教会来，然后骑了大概15分钟而已，就已经没有雨了。我都在想说要不要脱掉，后来想想还是不要好，脱掉之后又会啪的一下又下大雨。我们太觉得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，但我跟你说有没有都一样，神的慈爱不因为这样改变。有没有雨，有没有停，有没有停车位，有没有这些按你的意思给你，神永远是爱你的。只是我们在这个点上面很容易是忘记，我们忘记了神的恩典，我们忘记了许多人是在痛苦中，我们吃美食的时候我们忘记很多人是吃不起的，我们拥有许多东西所以我们觉得不够不行，还要他是很多人在他所拥有的里面是无有的时候，他是这么的满足。大卫很认识自己，他对自己的心说话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你的心说话，还有你如果跟你的心说话，你跟你的心说什么话呢？你跟你的心说什么？有人跟自己的心说话吗？你们说的什么？有没有哪一位要讲一下呢？有吗？谁要勇敢一点，把你的心漂白出来一下？愿不愿意呢？你跟你的心说什么？他跟他的心说：“你要称颂耶和华。”他对他的心来说的，他没有对其他人说，他对他自己。这个心，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生命或者灵魂。你也可以看着他的全人，因为一生的果效就从心里面发出来。所以他在提醒他的心，不管有没有下雨，不管有没有给你，你的心要称颂耶和华。那在他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，因为在他里面的不就是他的心吗？你知道很多基督徒的愁苦在哪里？很多基督徒的愁苦是因为他的心，在他的里面这颗心被很多外面的东西给触动，想要抓的某些东西，而那不是神要给他的，因此他把自己放在一种愁苦的状态里面。最近遇到许多基督徒，大约都是超 过二十年的基督徒的资格，三四个，有个很特别，都让我感受到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怎么信了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，我们怎么在某一个小点上面一直打转走不出来？有时候我都很搞得我都不晓得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神的问题。我不太讲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，我也不能讲得太详细，又牵扯到他你没有不可以讲不可以讲的，但是我又不能不讲，因为我后来发现都不同的事件，可是同样的原因，就是那个心里面被某些人事物霸占了，这是最大的原因。而那个人事物占满他的心的时候，他很难在这里面得释放，因为他的心声、他的孩子、他的事业就牵动他的灵魂了。一不顺利了，怎么可以这样？神怎么这样对我？大卫说他的心要承受神，大卫说在我里面的要承受他的，在你里面的不管是什么，在你里面的都不应该比神还要大。如果你更多的时间、更多的作为是放在神之外的，那个你的心本来就会愁苦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哪有不愁苦的？只是我们很多时候不太清楚，或者我们以为我们没有，实际上很简单的，你的心思意念都在那个人身上，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。你的心都在那件事情上面过不去，那就是以别神代替。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，你当然是愁苦。当然我更相信神没有要我们这样子活，所以神在显明了我们里面没有全然属他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因为他要救我们，或者他愿意更多让你认识他，你多认识多亲近他，你会慢慢发现很多问题是这样子的。你不要太在意，不要太过不去，轻轻放下来，时间会让圣灵来运作的时候，某一个阶段你就释放了，简单吧？你硬要改、硬要强要、硬要怎么样的话，又专注在那边，那难道你就辛苦了？你一定要知道，你很辛苦的时候，那爱你的人一定是很痛苦的，这没什么例外的。有些人说不为他不痛苦啊，那因为他又不爱你，他不爱你有什么痛苦的？爱你的人，他会印证你。他会担心，他会痛苦，所以有些时候基督徒你要知道你的心到底跟谁说话，还有你的心里面到底充满什么呢？你要什么？大卫他是君王，但是他说他的心要承受神，在他里面的要承受神，而且在第二节他说他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你知道我们人万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，真的，我有时候觉得说，你只想让他当初你要的给你的，哦，不管是老婆、先生、工作、孩子都给你的，最后你有很多愁苦是从这里来的。你能够驾驭他吗？很多时候我是这样看的，你如果不能够驾驭那个人事物，你就会被他牵引，你被他牵引，那一举一动就一真是要命了。你会觉得这样子的话，你会生活更不舒服。可是你想看看，他不是，他就不是你跟神要的吗？老婆不是神给你的吗？孩子不是神给你的吗？工作不是神给你的吗？那你怎么感恩一天之后，后面的一段很长时间都在那个地方过不去呢？还有，你怎么那么担心呢？如果你的开头是神，你就要相信你是属神的人，你的开头是神，你的中间也是神保守。你的结尾还是神的作为，这是基督徒的信仰。我不能勉强你说你要想的跟我一样，但我要告诉你的，如果你可以跟我这样来认识神，你的一生一定是不一样的，开头跟中间的过程到结尾都跟神有关系的。这是你的心啊，不要把你的心献给人，献给你的事业，献给你的金钱，有一个比这个更大是无限的神。大卫很清楚要承受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一切的恩惠。他在数算主恩是很清楚的，他有六个，从第三节到第六节， 有六个他数算的恩典，很明确的，他也不是空口的。他第一个说他数算的恩典是他赦免你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一切罪孽，你要知道罪孽这两个字就已经不是人可以解决的。罪孽这个东西很厉害，它已经牵扯到你原生的部分了，你亚当的旧生命的性情，就像许多人讲的，我在母腹中就有罪了，那不是旧约，那是你还没有跟神立约之前，你还不认识神之前，我们是在亚当的旧生命中延续出来的。所以你在罪孽中生，当然在罪孽中死啊，哪有什么例外的。但是在这里他说什么呢？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不管是罪行、罪孽、原罪、罪性，在神那里都有成就，是你领会跟认识有多少的问题。而他能够愿意说你的罪孽，你知道所有的宗教都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在佛教叫做业障，对吧？在其他宗教里面就是要修道，这些都要解决这个罪孽的问题。但是我跟各位说，没有任何宗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是神能够做的，只有神能够把人的罪全然的赦免，只有神能够断开从你母胎之中带下的这些错误跟这一些咒诅，只有神能够断开当你呼求神的那一刹那，圣灵在你里面做的见证，你是属神的，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，你从那一刻起，你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进到爱子的国度，所以没有所谓的这些罪孽在困扰你的。我有一点很疑惑的东西是，为什么今天这么多基督徒已经认识神了，呼求神的，走在神的恩典中呢？他怎么还会觉得说他是在罪孽中呢？怎么还会觉得说他是被咒诅的百姓呢？怎么还觉得说他原生家庭有问题呢？各位，你不能接受这个说法，你千万不要被误导走进那个错误的里面。在数算回头这件事情，你只有一个回头，就是数算恩典。阿门。要不然你不要回头，你看前面，向着标杆直跑就好了，望向耶稣那创始成功的神。你要回头就是数算恩典，不然你不要回头，简单吧？所以如果很多人给你误导了，或者说错的，说你是祖宗里面有什么问题，家庭什么问题，你不能接受的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是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，已经被赦免了。所以这罪孽的问题没有人可以解决，神解决了。神的儿子的生命摆上了，难道还不够吗？保罗从来不控告自己，他也不控告别人。你知道，从你被救的那一刻起，你就不再属于自己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感受不到，我跟各位讲，你就想想看，如果你今天快要淹死，真的快死了，那有个人跳下去，不顾生命跳下去把你救起来，差一点他也死了，你觉得你会怎么好好感谢他？会感谢他吧？怎么感谢？把你的什么给他？
祖宗十八代都给他。
哦，祖宗十八代都给他，他也不要你祖宗十八代了，要你祖宗十八代干嘛呢？但是他总是希望你以后的人生好好活吧，是不是？他总不希望他救起来的人为非作歹吧，也不希望救起来的人不知道感恩吧。这是人人之常情啊！再想想看。救你的是神的儿子，救你的人是用命来换的。所以每个基督徒一定要认识一点，你被神救的那一刻起，你的余生不再属于你，简单吗？那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是谁问题？如果你的命都是神的，那问题当然是神的问题啊，因为你已经很紧密的跟神连接在一起啊。这是我们的信仰，这是救恩的浩大，这是很忠，这是蒙恩的情况。被救的人不再属于自己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从你被救的那一刻起，受洗， 信而受洗得救那一刻就是被救，从那一刻起你的生命灵魂体都属神的，你不应该为自己这些事情操心啊，过不去啊，埋怨啊，怨上帝啊，那你不是在糟蹋生命吗？有理解吗？各位埋怨吗？想完之后还埋怨吗？不太敢埋怨。我是低估吗？你为什么低估呢？不敢，我也不希望你们不敢，而是希望你们更认识到神的爱比这个更深。我不需要低估，不需要埋怨，不需要过不去，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永远的恩典为你存留的，这是大卫他认识的神。所以他说我不会，我也不会一直在过去的罪孽中打转，我也不接受。你知道他有我们家庭的因素吗？比我们说的还深。他在家里面是永远被看不起的。你从哪件事可以看出来？大那个撒母耳去他们家要告这个君王的时候，他根本就被丢到外面去了，连回家都没有。你就想看看，人家先知先跟你讲，你们家有多少孩子全部那天都下回来，你们当中有一个是以后以色列的君王。我就问你，你会不会把另七个孩子统统叫回来？不会，大卫不让他回来，就算他是，我也不要当认为他是。你就说他的家庭有得到幸福吗？没有啊。我就用现在来比喻，你家人家分家产，然后这六个孩子统统就你一个不回来，就不分给你啊。你觉得那个家庭有让你有满足吗？有安全吗？有真的被疼爱吗？我跟你说没有，通通没有。那就是大卫的家，如果他在家里面得到安慰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神没有漏掉他，全部看完之后连撒母耳都看走眼，都觉得说这个比较高大比较帅应该是他，就说不是啦，你在看什么？怎么可能是他的？全部六个看完通通不是他，才会说：“哎，你们家还有孩子吗？”才那个父亲才假装说：“哦，对对对，我还有一个。”这个不晓得，你说当那个家庭的孩子，你们知道你们怎么想的？还有一个在哪里？在放羊啊！你赶快把他叫回来啊！就是那句，根本不在意你，不在乎你，而且是把你当外人，最大的恩典也不给你，衣裳也不给你，祝福也不给你，受不受伤？各位。那我不知道说是你家受不受伤，
太委屈了，
太委屈了。君王从这里出来，不要委屈，因为只有你是君王。阿们，在母腹之中神就知道你了，别人可以忽略你，家庭可以忽略你，父母可以忽略你，可是神不会。神纪念他所爱的人，是已经越过了人的认知跟感觉，所以他知道母腹中的事情，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，不要在这一点上面一直过不去。第二个，他所算的恩典，医治一切的疾病。我不晓得这句话你看到了会不会觉得蛮有希望的。那我问各位基督徒生不生病？那如果神要医治你疾病，那就直接让你不生病，不是更好吗？
不一样。
哪里不一样？
你不生病，你会觉得是你自己照顾的。
哦，那谁让他生病？好像是谁？
有必要的话，
好好，有必要的
话，有必要的话。
我先讲一下，这句话是很大的祝福跟应许，但是实际的状况是，并不是所有人的疾病都得医治，对吧？这是事实吧？
对，
我绝对跟你讲事实。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是。并没有得医治的人，他自己是怎么经历神的？这一点比较重要，不能用我们的角度去看。你觉得他瞎，他觉得我里面看见，我哪有瞎？我还觉得你要跟我一样，最好外面看不见，里面看得见，对吧？你觉得我并不能走路，没有啊，我好好的敬拜神、亲近神，我正在走天路啊。你连聚会都不正常的，你有在走路吗？对不对？在他的认知里面，也许外面看起来是有一个疾病，可是对他来讲那不是病啊。对保罗来讲，你说他有病他也不接受啊，他说哪有病，这一根刺，这根刺的我虽然不舒服，可是神很舒服吧、啊、 这根刺摆着，让我知道我不能骄傲，让我知道我要依靠神，让我知道这是恩典跟能力一直涌流出来。所以对他来讲，他自己的认知里面，这不是病，这是恩典够用。所以神医治我一切的疾病，我愿意跟各位讲，身体的疾病，它造成疾病是个原因，我只简单带过。你违反自然病，你本来就会生病的。你冬天你不穿衣服，太冷你感冒风寒，你哪有不生病的？那你在外面乱吃一堆的，你哪有不拉肚子的？对吧？所以很多都是因为你违反自然律嘛，所以你生病很自然。一个是你违反自然律，一个是你被撒旦攻击，这是其中一个。好，那一个是神允许。所以你要理解这个原因之后，你理解原因，你寻求神，神一定会给你答案。他如果没有医治你身体的疾病，一定医治你心里的疾病，或者他一定让你知道这是一根刺要保守你的，或者保守你所爱的人。所以这里的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我先跟各位讲，旧约里面有很多先知也是病死的。以利亚被接升天，很荣耀吧？啊，以利沙怎么死的？啊，病死的啊！晓不晓得以利沙病死的？
不知道。
以利亚他的师父被接升天，这么荣耀，结果以利沙是病死的，你觉得荣耀吗？能不荣耀？我跟你说，神说荣耀是荣耀啊。
对啊。
他病死的，就在坟墓碰到那坟墓能活过来啊，那你觉得荣不荣耀？所以看起来好像以利沙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啊。他的疾病也许在某一个角度里面正让人看见担当别人的软弱啊，所以你碰到他的坟墓说你活过来啊。如果身上保留某一根刺可以叫你活过来或叫别人活过来，神还蛮愿意这样做的。我只是问你说，那你愿不愿意接受神这么做？当然话说回来，我希望各位都是健康的，我也希望我是健康的，也神也应许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我不知道神怎么恩待我们的灵魂跟身体，但是我知道神保留某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，是为我们属灵关系更完全。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医治一切的疾病，我们是不可以用我们的思维跟强求，一定要医，你不要这样子想，听懂吗？我们怕你们这么粗鲁的对待神。因为你这么粗鲁对待神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一直过不去，那你过不去，你这就很难看，就会埋怨，然后这个味道就会怪怪的，那弟兄姊妹在一起就压力很大，因为又这么爱你，又不知道该怎么爱你，听懂吗？不要把自己搞成那么辛苦。大卫数算恩典的第三个，他说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。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各位来讲大不大，人生中最大的苦难就是死，没有比死更大的苦难。那脱离死亡这件事情应该这么看的，各位到底怕不怕死？
没死过。小心许愿哦。
好啊，没死过不知道，但你死了之后你知道来不及的，应该这样子。所以在你未死以前，有些事情你一定要明白过来。未死以前，有一些东西你要明白跟得着。我不知道你怕不怕死，我就跟你说，有几个人是不怕死。圣殿中在主耶稣未来之前，有两个人不怕死，还记得吗？圣殿里面有一个叫做亚拿的女先知，还有一个叫做西面的祭司。这两个人跟你说，年纪都很老了。就活在圣殿里面，他们的一生只做一件事情，很了不起。你知道我们很多人生都搞太多事了，他们只做一件事，永远在圣殿里面等候那个救主来临。那他们的眼中、心中所有的心思意念只做一件事情：我只要看见救主来临，我就可以死都没关系。他用死比较优美，就可以安然的合上我的双眼。我就可以坦然的来面对神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他里面遇见神的时候，他就不怕死亡。 我可以安然去世的。他说，主啊，我可以安然走了，因为我已经预见亲眼看见这个救恩领到以色列百姓家，我也看见了，我也摸着了，我也得着了。他没有怕死的问题啊。我要跟各位讲的是，如果你的信仰是血淋淋的，你真的知道耶稣为你死，把你从死亡、黑暗、痛苦、咒诅、撒旦权上救出来，你的身心灵都是得救的，你真的不用怕死。你就身体会衰落，可是内心一天心思一天，肉体会衰残，可是在上你有一位救赎主，你真的不用担心这个，因为生与死不是你的问题，那是神的问题，神也已经解决了。所以在大卫的心中，他很清楚知道，他救我的命脱离死亡。那实际来看，也的确这样，因为他被扫罗追杀那么多次，每一次能够走得过来，都是神救他的。第四个，他数算神的恩典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各位，你知道一个人戴冠冕，绝对不是戴给他自己爽的。你知道这个冠冕戴上去的同时，就证明你跟这个冠冕是同样属性的，你配得那个荣耀。在所有基督徒身上应该有一个叫做仁爱和慈悲，慈悲是从这里来的，今天只是许多宗教徒拿去用而已。慈悲是什么？慈悲就是人不配拥有神的恩典，而神却给人，在人不配的时候再加添，再加添，再给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你可能会觉得说，你可能我没有那么多仁爱跟慈悲啊，那是你想的。当你被神摸到的时候，你会开始呼求，会聚会，会感恩，会走这条路的时候，神的仁爱和慈悲已经笼罩你了，只是你可能没有感受到。所以这是一个光明，各位要记得，地上本来讲的冠冕都是不讲这个东西的，主耶稣的冠冕是荆棘的，但是这里有一个叫做仁爱和慈悲。仁爱和慈悲是神的属性，它是神的性情，而他说这个要戴在你的头上，给你看也给别人看，让人遇见你的时候就看见你身上有仁爱，让人遇见你的时候就看见你身上有慈悲，这就是你的观念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各位，你身上有仁爱跟慈悲吗？有吗？好，不能再问了，再问答案可能会让我跌破眼镜。他数算恩典的第五个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。各位，你们能享用美物吗？知足吗？够不够？确定了。今年的夏天一到的时候，有一次在菜市场，然后看到一堆人围在那里买那个荔枝，我想说是很便宜嘛，就靠过去，刷几眼，然后散装的啦，就刷几眼，然后糯米的，我以为很便宜的，这么多人在抢，我想说那么便宜我也抢一下，然后装好之后。我问一斤多少？那一斤169。我听完之后，马上又把它倒回去，说拍谁拍谁，我走错地方了，我实在是买不下去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会觉得它是贵的太离谱，还是算计？你可能是刚出来，我不知道。那我就想，这样看来今年应该没什么荔枝可以吃，那是我的想法。然后那一天的隔天，我老婆就带一包荔枝回来。哎，你有荔枝？她说他们那边不知道是谁都会拿过来，他家的妇女人员分一分，每天都有，多到他们吃不完。我就这样子，感谢主。我说这样好了，你下次就多带一点。我一天大概可以控制吃五颗，那这样我可以吃一小段时间。就这大概那一两个月，那有点主日，出面又给我一包，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我家里还有。
那个是糯米的，
也糯米的嘛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师傅带回来也是糯米的。我就在这个夏天，可能是我印象有印象以来吃的最多的一个夏天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省的儿女应该可以有一个认识，你可以享受神给你的美物，神也很愿意给你很多美物，那你享受它。他的富足没有加上忧虑，哦，你别把自己弄得很贫穷，弄得好像吃不起，弄得好像怎么样，哦，不要跟我一样，哦，我是因为已经节俭过度，或者是有些人是舍不得，但有些时候神是很愿意多给的，享受美物，因为美物的背后是恩典，是赐福，美物的背后是神有一个无止境的恩典跟供应。所以在这里大卫很清楚，他自己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。我很不喜欢一种现象，就是你要感恩内多，感恩内多听得到吗？然后到你死以前留那么一大堆东西，那自己活得像一个穷鬼一样。我觉得你这样子活是有问题的，你是神祝福的人，你应该享受神给你的美物啊。当然你不要浪费，但是你享受，你不要只放着，然后到最后你一生一世都是这么辛辛苦苦的。像雅各自己讲的，他在埃及王面前说，哦，我一生很悲惨很痛苦。我就觉得雅各你在干嘛，人家神不是这样对你的，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是可以享受神给你的美物，你数算这个恩典吧。不能讲太多，免得你会有一个误解。反正我觉得神给我很多祝福，很多美物，吃的、用的、喝的，各方面都是足够的，应该给你也是一样的。那第六个，他这里讲说使你可以如因返老还童，这是他所传的恩典。这个返老还童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修更新，或者是修复更新的意思，或者是说里面有一些是变化。你知道一个基督徒让人家觉得有一点不太能够蒙恩的点，就是他太老旧了。有些东西他懂，可是他的懂里面没有恩典。比如说耶稣爱你，哦，知道耶稣爱我，你就很难再接下去。你说，啊，我们可以好好依靠神，我们要祷告，我知道祷告啊，听得懂吗？他通通懂，可是他让你感觉他很老旧，他很宗教的那种习惯。可是神不是在带我，神带我们的是心意更新而变化。那比如说今天你这段话读过了，你明天再读一次怎么会一样呢？明天跟今天心境又不一样，光景又不一样，认识又不一样，日子也不一样，怎么会都一样呢？你怎么会觉得你都明白呢？大家一定要知道，神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一直都是改变的，一直都是属于他的，我们是随时预备好让神来触摸的。神可以用这一句话给你一直一辈子，就让这一句话来点你也是可以的。所以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已经很习惯的很僵化的，或者说就是这样。比如说有一些信息我们可能会重复的讲，但有哪一次是一样的？我跟各位讲没有，我自己觉得不一样。哪怕那一个信息可能之前讲过，现在讲怎么会一样？认知不一样，弟兄姊妹的观景也不一样，我们都一直在成长嘛。所以这是返老还童的一种记号，它能够更新，它能够改变，它能够像新的皮带一样，一直让神进来里面，给他一些里面的一个改变跟祝福。这就是第六给他所说的恩典，或者白话一点，他没有让自己定型啊，听得懂吗？这是他算的恩典。第七个，前面的这六个都是他跟神直接的关系。第三节到第五节在听着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是他跟你 主跟你之间的关系，这六个都是建立在你跟神面对面的。但是在第七个他数算的恩典，第六节的第七个他数算的恩典是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这一点已经从他跟你个人的关系扩张出去，要让你认识一点，神是有公平、有公义、有原则的。这一点看起来跟他好像没有关系，我跟你说有关系，因为大卫是一个君王，所以他治理国也是一样，要按神的公义、怜悯来治理的，他不能按照他私心的。而神的属性里面有一个就是公义，公义很简单的解释就是，不对的事情神是不可以说他不对是对，他需要付代价的。就好像我们今天一个人信了主之后，你不用死是因为有人替你死，你的罪没有控告你，是因为有人为你的罪摆上生命的，是必须赦免之后才能够接纳。所以神做事的法则里面是有公义的。我不知道各位你的人生中有没有公义啊？比如说有些人有一些政治的倾向，我是不讨论这个东西的。但我跟各位讲一个问题是，你先有是非的观念才有政治的倾向，你不能你是什么颜色的人都没有是非啊，你先要知道什么对跟错啊，是非之前才有这些政治倾向才有立场啊。信仰也是一样哦，信仰是这样子的，信仰不是以是非为原则的，是以生命为原则。在你讲是非之前，你先有生命的原则再来看对跟错。不知道你们听懂这意思，对跟错是需要有智慧的判断，但是需要有生命跟爱去遮掩那个问题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先吃生命树，回头再来处理这个善恶树。那你没有吃生命树，没有生命，没有爱，你要去处理善恶树，那是错的啊。你都落在律法里面，不是控告别人，是控告自己啊。所以在这里面，他神自己启示他自己，他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他告诉大卫，你是君王，你治理国家也应当如此行。这对大卫来讲是扩张他生命的这个度量也好，或者让他认识这是神的恩典。所以这是六个，这七个是他数算的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东西，他数算恩典都跟神在一起，他数算的恩典都是跟神之间有关系。我后来发现我们很多人所算恩典好像跟神明不太多关系，我们很多所算的恩典是我今天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没有在怪各位，但是我要跟各位说，所有的恩典的源头都是神。所以如果你要所算恩典，最好把神放在里面，一起参与你人生的所有的计划。我相信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人生会好一点。后面讲到摩西第七节，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这一点讲一点点就好了，今天可能浓度太高了，不要讲太多。背景了解一下就好。当时候以色列百姓在山底下拜金牛犊，摩西第一次上山40天，拿了两块法板下来。之后看见百姓拜金牛犊，吃喝玩乐在那边，结果立刻那些百姓就被神击杀了一大群。你要知道哦，你今天快快乐乐的来吃饭，结果是死了一堆人，也就在你眼前哦，大家都吓死了。然后摩西也很生气呀，他就说百姓不配你说神的话，把前面那两块法板给摔碎了。然后神才在第四节，神才叫他再凿出两块石板，再一次到山上去。那这一次到山上的时候，神跟他一起是在一起哦。你看这个表达，第五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我先各位讲，这时候只有摩西跟神两个人啊，神算一个人的话就是两个。那第六节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请问这句话是谁说的？
耶和华。
这是神亲自说的，这不是摩西说的。 你知道，如果是摩西说的，只是摩西的领受而已嘛。可是这句话不是他说的，这句话是神自己说的。你想啊，我就讲，我今天我跟你讲说，这种耶和华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。那我就讲说，牧师自己讲，牧师是很好的牧师，牧师是有恩典的，牧师是很爱你的，你听起来会怎么样？你会觉得哪里怪怪的？这个牧师自己这样子讲，我你在告你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跟神说了，你在告你，你会跟神这么说吗？
不会啊，
神是这么说嘛？他自己说他有怜悯，他自己说他有恩典，这比大卫说或摩西说来的重要。如果他自己说他是更重要，他一定要这么做嘛？
对啊。
如果是大卫说或摩西说的话，都可能说我只是知道他有恩典，他有怜悯，但我可能也看错，听懂吗？或者我现在觉得是，可是以后可能不是。哎，神有恩典，神有怜悯，这是我的经历啊。可是神说的就不是你的经历哦，神说的是他负责任哦。我都觉得说哇，神你怎么？就摩西一个人，你在他面前还要带着他，也许还拉着他的手，来一起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有恩典，有怜悯。”我不知道我女儿是母，你是摩西，那时候听神这么说，你会什么样的心情？牧师就拉着你的手，牧师是爱你的，牧师很好。你会怎么心情呢？
我只是去看医生了。
好吧，我们不要叫神去看医生，要看医生是我们。神愿意这么做，神也用这么做，这么说来告诉你，这是他说的，他是信实的，他负责的。哪怕你之前不认识我，是恩典是怜悯，我想跟你说。所以这句话大家很喜欢，是从这里来的。再强调一次，这里的前面以色列百姓正犯了罪，被击杀了一堆人，可是神没有计算那个。神在这里讲了一句话，第七节，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三世代。你知道 有些人的那个罪吗？他可能应该要追究的不是三世代，因为那大恶人弄得整个世界很昏暗，国家都快灭亡，你说追到三世代够吗？古代不是有那个诛九族吗？知道诛九族？诛连九族，就是让他再也没有后代嘛。因为可能这还不够，皇帝可能觉得还不够。那这是人里面的那个恶到达极限，但是神没有，神再怎么气，再怎么跟你过不去，再怎么样不喜欢，他就是有一个界限，有一个点。那个点最多到三四代，其实我跟各位讲，不用到三四代。我认识的神是这样的，你在刹那之间，你真的悔改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赦免你一切的罪。你不用把它留到三四代去，你不要拖那么久去，你只要愿意随时到神面前，有一个真诚的心来跟神说，神立刻可以做出改变。阿们。三世代只是说针对那个时候，那群人就是吓傻了，他们得罪神拜金牛犊这件事，那是得罪太深，那很多人可能太害怕，所以告诉他们，你们不用害怕，神的怒气只是一时之间，他的恩典永留。所以神在恩典当中或者公义当中都有他的带领，大卫所说的恩典，然后要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法则里面含着两个原文，含着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方向，一个就是方式，这是他的法则。也就是说，他要摩西知道，你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到哪里去，你要让他们有一个方向，这是法则。这个方向里面有神给他的原则，有神给他的引导，有神给他的劝勉，有一些律法上面的这些都是一个法则。而方向就是在以色列要来侍奉，离开埃及地进入迦南地来侍奉，这是一个方向。但是里面也含着一个方式，怎么样做神在第一时间要告诉摩西，给律例、典章、实践两个法版给百姓，让他知道我做事的原则。 然后给百姓的是什么呢？第七节说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，也就是说，教会的领袖要知道神的法则，然后教会的所有神的儿女要知道神的作为。那各位，你知道神的作为吗？知不知道神的作为？或者说，你知道他的法则吗？我们似乎是有意向的，没有意向名就灭亡。在新约里面有一个道路是通向神的，那这过程当中，神的自己的一些作为会在神的儿女身上显明出来，一点一一点一滴的慢慢去经历，有些东西你就会明白过来，好吧？反正他数算这七个恩典，那最后这一句话来看一下，这是一个称颂的感恩称颂的一个诗篇，最后这句话一起来读来听。感恩是一种学习，感恩是一种的态度，感恩是一种生命的彰显。阿们。这是大卫的诗篇103篇，他的心要感谢称颂神，我们心也是一样的，感谢称颂神。所以我们的议题的讨论就是这30天内你列出5个你感恩的事，然后其中分享其中一个。第二点是分享今天的感动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透过103篇，让我们认识你的属性，认识你的作为，认识你的法则，也认识你怎么恩待大卫跟摩西，也怎么恩待你的儿女。所以命令我们是一个真正在新约中蒙恩的，可以称颂的，可以感恩的儿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